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1月27号到2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纽约法轮功学员向师父拜年。在中国新年来临之际，纽约市部分法轮功学员30号齐聚法拉盛台湾会馆举行新年联欢会，并怀着无比感恩的心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李洪志先生拜年。在金黄色莲花的环绕下，师父新年好的巨型条幅展示在会场中央，各族裔的法轮功学员男女老少双手合十，感恩李洪志先生的慈悲苦度，并恭祝李洪志先生新年好。他们以最虔敬和感恩的心连声祝颂师父新年好，法轮大法好，气氛感人。法轮功学员们纷纷表示，在新的一年要更加勇猛精进，并希望世人都能明白法轮大法好。
美俄亥俄州各级政要褒奖神韵，神韵艺术团所到之处获得众多的褒奖与贺信。2016年1月30日和31日，神韵巡回艺术团莅临美国中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为当地呈现了一台绝美绝伦的艺术演出。艺术团到来之际，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俄亥俄州州长 John Kasich 与俄亥俄州参议院主席 Keith Faber 为首的5名参议员及国会议员 David Joycey 纷纷发来贺信或褒奖。俄亥俄州州长、2016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的 John Kasich 在贺信中表示，俄亥俄州很自豪地能够邀请到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他说，代表俄亥俄州，我和我的妻子 Karen 热烈欢迎神韵艺术团，每一个演出者奉献出自己的时间，展现了这个惊人的美丽。他赞扬神韵艺术团呈现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其积极的文化影响超过100万观众以及5大洲100多个城市。克利夫兰市市长 Frank Jackson 在褒奖信中表示，代表全体市民，克利夫兰欢迎神韵。另外，俄亥俄州有多位市长也纷纷向神韵艺术团颁发褒奖，发出贺信。这些政要们纷纷感谢神韵艺术团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带到当地，使当地民众受益。
墨尔本欢庆国庆日，法轮功展现美好，民众热赞。2016年1月26日，墨尔本民众聚集在市中心斯旺斯顿街，一起庆祝澳大利亚国庆日。来自超过100个社区的50多个团体，身着代表性的特色服装，参加了这一年一度的国庆盛大游行。当天风和日丽，人们载歌载舞，整个城市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之中。今年墨尔本法轮大法协会再次受邀参加国庆节游行，身着唐朝服饰的天国乐团鼓声震天，表演雄壮有力，紧随其后的法轮功学员展示了优美舒缓的功法，花车上的莲花带给人们纯净祥和的美好感受。法轮大法游行队伍赢得了沿途各族裔观众的阵阵鼓掌与喝彩，有华人观众看到法轮功队伍时自豪欣喜地说，很激动。
佳节感念，施恩浩荡。作者唐恩。2016年1月31日，中国新年来临前夕，来自台湾宜兰县各乡镇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宜兰县政府前，集体学法、攻读转法轮、背诵论语与集体练功，合影恭祝师尊新年好，表达内心最诚挚的祝愿。学员从稚龄儿童到90余岁老者，涵盖市农工商男女老少。冬日午后细雨乍歇，空气特别清新，伴随朗朗的读书声更显氛围祥和。学员们沐浴在真善人的慈悲法光中，每人心底倍感温暖， 洋溢幸福笑容。这群宜兰县学员遍及各行各业，包括大学教授、政府公务人员、医师、护理师、工程师、中小学教师、大学生、家庭主妇等社会各阶层人士。新年佳节将届，许多因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受益的学员格外感念师恩浩荡，修炼喜获重生，由衷感念师恩。1994年6月与12月两度从台湾远赴山东济南与广州参加李洪志师父讲法班的何来琴女士，先前曾经饱受偏头痛困扰27年，经常彻夜难眠，寻遍各地中西名医都束手无策。参加师父9天学法练功班后，速即神奇般消失无踪，犹如脱胎换骨，喜获重生。他由衷地感激师父恩同再造。住宜兰龙潭的美发师陈锦莹，原来罹患多种疾病，每天靠着药物控制，长达15年的肾脏出血、2公分的子宫肿瘤、头痛不能吹风、膝盖骨质疏松、坐骨神经痛、扁桃腺炎，可谓百病缠身。他每2天需打1次针，几乎每天吃消炎药，一停药就发烧，日复一日过得浑浑噩噩，艰辛至极。陈锦莹修炼法轮功以后，短时间内这些痼疾都不见了，身心健康的无价宝，则及家人。还有许多学员亲眼目睹家人的身心变化而开始修炼法轮功。陈医师曾患忧郁症与失眠多年，1999年学练法轮功后很快就不药而愈。陈医师的父亲原本是木材企业家，退休后曾徘徊在多种法门中，看着体弱多病的陈医师练功后短时间就无病一身轻，当时近70岁的陈先生毅然放弃其他法门而专一修炼法轮功，此后心脏病速疾不翼而飞，父子俩16年来都很健康。1999年听七舅介绍而修炼法轮功的张先生，以前经常全身难受，呼吸困难，虽经医院检查始终查不出病因，严重时甚至自己感觉将不久于人世，很担心妻儿的未来。张先生练法轮功后不久，迅速出现流鼻涕等净化身体的情况，约3个月后恢复成一位健康人。从厨师退休的王先生，修炼前脊椎骨容易受伤，虽然靠游泳健身，但一有感冒就得拖个1星期才好。从2003年开始练功后，王先生脊椎不再受伤，从此身强体健，不曾罹患感冒。后来王太太也成为同修，每天在罗东练功点一起练法轮功。学员们在集体学法与练功后，也交流过往修炼中的不足，以替力来年更精进，众人度过了一个愉快丰盈的假日时光。
中共打手香港制造恐怖，各界谴责。相较于中国大陆内地，香港仍然享有一些集会与表达理念的自由，也可说是中国通往自由地区的最前沿门窗。唯自数年前在由中共江泽民集团扶植的特首梁振英的放纵下，中共周边特务组织香港青年关爱协会，简称青关会，一直以多种流氓手段侵扰法轮功学员的各种合法活动，其中包括向警方谎报炸弹、干扰香港法轮大法修炼交流会正常进行的丑恶行径，引起了中外人士和港民的反感，也由此更清醒地认识中共的邪恶与卑劣。中共打手制造恐怖，谎报炸弹，干扰交流会。2016年1月17号，约1600名的香港和来自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在尖沙咀龙宝国际酒店举办一年一度的修炼心得交流会。会场所在的酒店外面，青关会成员在马路两旁张挂多条污蔑法轮功及创始人的横幅，并且用高音喇叭制造噪音，叫嚣辱骂，企图干扰法会。
接近中午，警察突然进入位于优基城的法会现场，声称约上午11:12接获一名男子致电999，称龙宝国际宾馆里边有炸弹，酒店3层楼内的人士需要疏散。法会因此中断，法轮功学员有秩序地转到附近的九龙公园罗马广场静坐及练功或学法，耐心等待酒店重开以继续下午的交流活动。现场气氛平静祥和。傍晚4点左右，警方已经开始解封酒店，但是唯独法轮功学员交流会场所在的楼层仍迟迟不解封。一直在协调活动的张女士她透露，警方一小时一小时的拖延，即使后来酒店方面表示可再进去开会，但警方仍然拖延不解封。香港议员及民主人士高度关注并严厉谴责卑劣恶行，多位立法会议员以及民主人士对此事件表示非常关注，直指是针对法轮功的恐吓骚扰，认为背后是中共指使，他们谴责此劣行，并敦促警方必须尽快将歹徒绳之以法。接工立法会议员梁耀忠谴责这种行为，认为是继李波事件之后再次对港人的恐吓。梁耀忠说，他们清官会想阻止你们法轮功，不想给你们有活动，他们知道你们今天有活动，这样找警方来报假案。梁耀忠他强调，政府首先必须要认真处理这种行为，把这些人捉出来，否则这一类问题会恶化下去。这次事件虽然针对法轮功，但日后可能会有雷同事件出现在其他团体身上。梁耀忠说，会的，如果清官会他这样搞一次的话，其他都会搞，立法会又试过这样，指的是1月14号立法会发生的炸弹案，现在他不断的这样搞，一定会这样的，这个其实很明显。民主党议员胡志伟也认为，近期已经出现多宗类似事件，他呼吁警方务必深入调查这类狼来了的事件，他强调香港社会是不接受这种恐吓方式的。
人生若只如初见，作者子弟。茫茫人海大千世界，我们却在某一天某一个因缘际会的时刻相遇了。听说10年修得同船渡，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看似平常，却绝非偶然。生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奇妙而不平凡。还记得我们最初见面吗？我们努力尊重对方，生怕对方不舒适，我们努力展现自己好的一面，于是我们善良、亲切、聪慧、优雅、大度，就像一个最好的天使。我生来快乐，少思虑，没经过所谓的社会污染，就走进了大法修炼之门。从此后，我感到所遇之人都看起来那样善良、可爱、亲切，我被快乐充满。抬头看看天，蓝天白云，阳光灿烂，呼吸一下空气，都感到无比清甜。我的心仿佛盛开了一个繁华似锦的花园。然而当我突然经历阴云密布、狂风暴雨，惊觉平静的水面暗流涌动，浑浊不堪，美丽的鲜花在眼霜中枯萎败落，到处布满垃圾和荆棘，沉重的阴霾在四周隆起，我才发现周遭已变得如此肮脏混乱。不曾想到人与人之间有一天会勾心斗角，原来手足也会伤害打击，胜似亲人之人，因名利的角逐视你如仇敌，你根本始料不及。而更加让人困惑的，明明这一切很丑陋，他们却要说很美丽，明明携干戈而来，他们却说自己为了真理。我终于知道，我受到的这种伤害是自己迄今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一切都远超过了我的有限认知。 当看到自己本来明亮的眼睛闪过一丝冷漠，当呼吸一口空气都变得压抑，我发现了一件事，自己已被污染，我失去了对人完全不设防的信任，失去了看谁都善良的天真，而且为了保护自己，我只想关闭曾经敞开的心门。听到身边有人说，人与人就不能像最初见面时一样简单美好吗？如果就像最初相遇那样该多好，人生若只如初见，隔着千年的时空，仍是如此不变的感叹。然而我如何回到当初？我已经失掉了那份真纯，就在我的心开始变硬，贼可怕的黑暗向下滑落，就在我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告，万般无助，跪倒在师父的法像前，这时我仿佛感到一双有力的大手托住了我，那是师父在看护着他的弟子，师父的双手是那样有力和温暖，瞬间将我托起，这来自天宇的慈悲完全将我融化，在这样的慈悲之光中，我欣然谦卑虔诚领受洪恩，我听见师父用真善忍的法理召唤我，向内找就是师父赐予弟子的伟大法宝，只要运用它，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它都会展现无比的威力，每当无意中一翻开转法轮，都会神奇的一眼看到师父针对我讲的法，句句都会立即让我羞愧无比，随即又豁然开朗，对照大法向内找自己，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问题，原来我只注重自我的感受，不懂什么叫凡事为别人考虑，原来自己太自私，因此没有站在他人角度看问题的智慧，原来自己太狭隘，没有宽容一切的胸怀，原来自己太骄傲，从小到大顺境中的优越感让我日益膨胀，修炼后的快乐让我更加无从发现这一点，而这对一个生命来说却是最致命的，失掉生命最初纯净的谦卑就已经走向变异，而且通过这一次我也发现了自己的脆弱，一个生命不能没有成负，这正是自己欠缺的，所谓的污染，种种磨砺恰恰是利用来锤炼进化的好机会，面对一切好或不好的展现，都能守住清净不动，并能把看到的不足默默圆融补充，这正是大法要求的。一个救度众生为着他人的大法弟子，必须具备无私无我的生命特性，大法修炼就是这般美妙神奇，向内找能穿透层层包裹的观念枷锁，到达生命的微观，我终于体会到静到忘掉自己，放下一切就是解脱，自由自在，原来才是生命真正的状态，从自私自我开始改变为无私无我，生命在大法中脱胎换骨，澄澈明朗的心看一切人事物，都似乎能发现生命最初的善和美，我懂得了尊重和珍惜，阳光是那么暖那么亮，我也有这样的无穷之光，走到哪里心中都充满了光芒，我看见一泓清水，里面包容着广阔无尽的蓝天，碧绿的青草树叶，干净的沙砾和看不见的小生命，无论天气和周遭怎样变换，那泓清水仍然那么清冽，水中的世界依然那么清晰，一切美好都源于无私，不要求别人，只看自己，才能回到生命之初 彼此简单而美好的关系。原来最初美好的相遇，就是遇见最初的自己。
文明新建，生命的质量在于选择。作者舒醒。记得有一次人在旅途，到一个景点是碰到一个岔道，在对面前的风景处于未知的情况下，向左还是向右，便成为了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最终，我以天空和远方为参照，选择了看起来远方风景更为明朗的一边。结果证明，看向长远让我选对了方向。我选的那条路上，一路风景美不胜收。若我当时选择另一条道路，就必然错过很多美景。其实，人生中像这样的岔路口有很多。人做了什么样的选择，就有了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自己生命的质量。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其实也是反映一个选择的问题。一个人每天起码有八小时的时间要献给工作，所以选择从事什么样的职业，确实能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但或许有人会说，现在生存压力很大，就业机会少，根本无法选择自己的职业。其实很多时候，人虽然会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情况，但至少人也应该有做人的底线。人为了生存，是可能会被迫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但是却不能为了名利去做一些有悖道德良心的事。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古代还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模范，这些都是人在可控范围内做出的选择。所以，当我听到有人抱怨自己的职业，让自己太忙碌，从而牺牲了身体；听到有的女子抱怨自己选择了世俗的婚姻，而牺牲了爱情，都会为他们感到遗憾，因为他们所有的不满，其实都是自己的选择所致。如果不是贪图名利的诱惑，我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强迫另一个人做出非自己所愿的选择，因而真正意义上的迫不得已是不存在的。就好比一个不杀生的人，就绝不会为了所谓的谋生去选择屠夫这种工作，这即是每个人内心做人的底线。由此我联想到中国大陆的那些公检法人员，他们因为迫不得已要执行上级的命令，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迫害干扰，对合法肃江的人进行骚扰绑架，不仅违背了做人的道德底线，而且还违反了国家法律。最终的后果是自己一句迫不得已就能承担得起的吗？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中共的邪恶，他以欺压和哄骗的手段，让这些公检法人员犯下所谓的不得已而为之的错，但最终又将所有的罪责推到这些被利用者身上。那么，选择是否被利用，就全看自己的决定了。围棋上说，一招走错，步步皆输。人生中有些重要的关口，也是选错一次，摧毁一生。要想做出正确的选择，只有将眼光放得长远，看透事物的本质，那样的选择才是客观和真正对自己有利的。当下所谓的识时务者，多数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将自己置于万劫不复之地。中共目前许多落马的官员恰好证明了这一道理。这种为一时小利而毁终生的选择，并非识时务，更谈不上俊杰。真正的识时务之人，是耳聪目明，能明辨是非者，明大义，识大体，知真伪，分正邪，能为自己的生命做出负责的选择。
神传汉字象形内涵探微，作者一方。一，神州大东方。文明岁月长，单说其汉字，尽多天机藏。起悟莫结人，清醒莫迷茫。
先看一妻子，不守含凶相，左骑是共党，二百年疯狂，右欠是本性，一路砍人亡。再看一骗子，意象一昭彰，马牌西陵来，东土闹洪荒，一户一侧冠，洗脑不商量。三看一义子，直白出祸殃，田共即共产，产草不产粮，全民大饥荒，传统全沦丧。四看一份子，米田共党占，折腾没个完，民商大地残，环境难回转，危机处处悬。五看一藏字，真机不守寒，上下合成井，象形既是共，中间是个死，昭显天灭共。妙哉神造字，字字透天意，义愤藏欺骗，一部大预言，悠悠五千载，末节破迷蓝。后记，世人快快醒，时间不可等，神韵在呼唤，普渡大法传，生死一念间，三退保平安。
公交车上的有缘人，黑龙江大法弟子，今年初冬的一天，气候已很寒冷，下午四点多钟，我从母亲家回来乘坐公交车时，上车走到后边，回头看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一手拄拐杖，一手拉着装满东西的小车，很艰难地上了车。因这是始发站的第三站，人不多，车前台阶上有一空位，她想坐上，但车已开了，她站不稳，险些跌倒。我见此，急步赶过去扶她坐下，把手拉车放她坐旁。当到下一站，对着门的座位上，一位乘客要下车让我坐时，我马上想到，一会儿到下班时间，乘客会很多，老太太下车会不方便，就过去热情地对她说，大姨，您坐那边吧，下车时方便。她高兴地说，好啊，谢谢你。我说，不用谢，应该的，便扶她过去坐下，把手拉车放好，她让我坐她原来座位上。而后她抱怨说，前车司机看她费劲地走到车门前时，赶紧关门开走了，这车司机要再不让我上，不得把我冻死了。我说，那您就感谢这位司机师傅吧，也许那车与您无缘，而这车与您有缘呢。他听后感慨地说，是啊，要不能遇到你这么好的人吗？车上的人目睹这一切，都用敬佩的眼光看着我，因开始还以为我和老太太是一家人呢。我正想借此讲真相时，车又到一站，因是闹市区，又是下班时间，忽然上来好多人，整个车厢像装豆包一样的拥挤着。这是我多年未遇到的，我后悔没有抓紧时间救人，现在想挤过去都很难。我心想，最好让老太太和我同一站下车，一来我能帮她，更重要的是讲真相救她。我便注意每站下车的人，并发正念，清除干扰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邪恶因素，正念加持有缘人，明真相得救度。这时我身边有两位中青年女士开始议论工作的辛苦，一位说忙得下班忘记打卡，又返回一趟。我听出她俩是商场服务员，就微笑着接话说，你们单位这么严呢，是正式员工吗？他俩愤愤不平地说，是合同工，原单位卖了，早就下岗了。我说，共产党竟瞎折腾，什么下岗啊，还能上岗吗？就是失业嘛，钱都让贪官贪去了，老百姓辛辛苦苦挣点钱，还得说是共产党给开支，还得感谢他，其实是咱老百姓纳税人的钱在养着他们呢。这个党独裁不倒，老百姓就没好日子过。共产党历次运动竟迫害好人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现在已被20万人控告了。听说天要灭中共，三退退党团队保平安了吗？ 他俩都笑着听我说，并附和着点头，一个说入过团队，另一个说只入过队。我说看您俩都很善良又很漂亮，就分别给起个好听的化名，退出团队保平安吧。他俩都高兴地同意了，并接受我给的护身符和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后我让座给他俩，就挤到老太太跟前，问他哪站下车。他高兴地说，刚才多亏你帮我，你真是个好心人啊，谢谢你。我在某站下车，我也高兴地说，太好了，咱同一站下车，正好我帮您，您不用谢，举手之劳，谁没老的时候呢？以后出门就别赶下班时间，人多太挤了，看您腿脚不方便，我惦记着就挤过来了。他说我腿是风湿骨刺，经常疼痛难忍，今天有点要紧事才出来的。我说我妈以前也患风湿骨刺，比您严重的多，都走不了路，还有许多重病，现在都好了，80多岁了，身体可好呢。他急忙问怎么好的呀。我说有个秘方，不花钱不费力，只要心诚就好了。他说那你下车可告诉我呀。这时我身旁一位年轻女士赶紧问，什么秘方呀？我想让全车人都听到，就有意大声说，就是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个字啊，诚念就会得福报。哇，我惊见地意识到车内是那样的宁静祥和，往日车内的电视广播混杂的噪音都消失了，世人好像都在等待着这一刻听到大法的福音。我看到许多人都投来惊奇的目光，有人向我微笑。我告诉身旁女士，你一定要记住啊。她说我妈就练法轮功，身体可好了，什么都能吃。我说你真幸运，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澳大利亚法会讲法。她赞同地说，是啊。这时车到站了，我扶着大姨拉着小车下车时，人们都热情地帮忙主动让路，并嘱咐慢走。我想这是他们闻听大法福音后的善举吧。我也热情地回应说，谢谢，再见。我一直亲热地扶着大姨送到她家附近，边走边讲着大法的神奇美好和三退保平安的真相。她爽快地同意用真名退出曾入过的团队组织。我教他念了好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直到他说记住了，我一定经常念，并感动的眼含泪水，连说谢谢谢谢，希望有缘再见。我看到他脚步轻快了，望着他恋恋不舍的离去，为有缘人能得救而无比的欣慰，心中连说谢谢师父。
山区送真相的故事，作者辽宁大法弟子熟兰。在2016年1月14日，我们三人年龄分别79岁、77岁、73岁，带上40多本台历、10多张神运光盘、真相资料、护身符、车挂、手机链、钥匙链、福字、条幅，由明白真相的26岁的青年人开轿车去30多里以外的山区讲真相救人。在车上，小司机说，大奶，你们去救人也有我的份吧。我们说有你的份，不但有你的福分，还有你的威德，神佛都会保护你，所以你做什么什么都顺。青年人听我们这么一说，开心的幸福的笑了。之后他说，大奶，你们把东西发完了，我再来接你们到我家吃饭， 然后送你们回家。我们走到一个村子，看见一位大约50来岁的男士，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听明白了，做了三退，接过吃卦、牌历和护身符。他高兴地一边走一边喊法轮大法好，并让我们上那家去。他说那家人多，你们就往院里走，他们不会说什么的。我们走到那家一看，大门反锁上了，男士跟我们过来，就对着大门大声喊，大白天锁门干什么，你们什么也不明白，怕什么？人家三个老太太是好人，他们让你们明白真相，来救你们的，都快出来吧。经男士这么一喊，大门开了，从里面一下子跑出5个人来。我们很顺利地给他们讲了真相，做了三退。那个男士接着带我们一边走一边喊，又喊出一些人来，有要台历的，有要真相资料的，有要护身符的等等。我们又分别的给他们三退了。经明白真相男士这么一喊，我们先后三退了20多人。我们从山区往回返的路上，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们把条幅一条条的甩到4米多高的树杈上，同时我们一边走一边挂，还一边向内找汉法对照，看今天讲真相过程中哪些环节和地方没有做好，哪些地方需要改进。我们虽然累一点，跑路远一点，但看到众生得救的喜悦，心情无以言表。我们看那个天都是那么的蓝，看那阳光都是那么的暖，周围的空气、植物都一下子变得那么美，我们全身心都被包在那无比温暖、轻松、喜悦之中。我们深知这是师父的鼓励，我们要继续抓紧做好3件事，多救人，给师父多一分欣慰，少一点操劳。在大年来临之际，用实修的行动给师父拜年，祝师父过年好，感谢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
使用新唐人电视软件的心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一直有在家里能看到新唐人电视的愿望，但是身处繁华的大都市，装卫星锅不方便，身边也没有人会装锅。一次我上明慧网时，在资料点原地看到有新唐人电视软件下载，就思考能不能下载安装在自己的手机和家里的电视上看，安不安全。自从我们夫妻俩同修素江后，怕心越来越少，正念越来越强。通过素江，我们法理更明了。只要大法弟子保持纯净的心态，在法上正念正行，邪恶是不敢迫害的。素江后，我们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干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大法弟子。从我自己了解的上网安全来看，新唐人电视软件不用输入网址，是自动翻墙，通过网络流量连接信号看新唐人电视节目，也是安全的。新唐人电视软件非常好，下载后在安卓手机和安卓智能液晶电视上都能安装，装好后点开就能看了。软件上有4个电视台可以自由选择观看。在手机和电视上看新唐人电视，必须家里有无线网络 WLAN。没有 WLAN 有电视机顶盒也能安装，现在许多家庭都有。我家的宽带是10兆的，现在提速后网速更快了，所以我在家看新唐人电视节目比较流畅。我使用新唐人电视软件在手机和电视上看了3个月，确定没有安全问题才写文章和同修交流。我们夫妻同修俩从不看常人电视，家里买了个好的液晶电视是为了看神韵，神韵是我们常看的，百看不厌。我们只是利用早上吃早餐时和休息时看看今日点击、中国禁文等，上面的常人电视节目是不看的。其实新唐人电视是面向常人的，更适合常人观看。 新唐人电视台许多节目办得真好，是讲真相的利器，真的能清除中共谎言邪说，让世人明白真相。同修家中有常人的，装上新唐人电视软件是很好的讲真相的一种方式。新唐人电视软件下载安装和传播也是很方便的，向自己的亲朋好友推广能救度更多的世人。以上是自己使用新唐人电视软件的一点交流，如有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体悟，不自觉的求也会给修炼造成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觉缘。在正法修炼过程中，有时不自觉的求也很危险，因为那同样是旧势力毁人的把柄，弄不好同样会给自己的修炼造成磨难。例如我们地区一个同修，春天种地的时候发现地边生出一棵枣树，影响耕种，就把它挖了下来。挖下一看，树根和树干正好是一根拐杖的材料，就想我把它做成拐杖，说不定还能用上，于是就拿回家做成拐杖存放起来。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同修就开始腿疼，很快发展到不拄拐杖就不能走路的地步，最后只好拄起了拐杖。这个同修也知道这不是病，因为师父说真修的人没有病，法轮大法义解，这一定是旧势力强加的迫害。他也曾多次向内找，也没有找到这是他说不定还能用上的这不正的一念求来的。通过学法和与同修交流，才认识到这不自觉求来的假象险些毁了自己。认识提高上来以后，他马上发正念否定清除，第二天腿疼减轻了许多，几天后假象消失。我们学法小组还有个同修，化名敏，是一个乡村医生。有一次在收看电视节目中，有介绍某某药物治疗手痛有奇效，就想我赶快把这个药方记录下来，谁要是手疼了就用这药方，于是找笔记了下来。事隔几天，他在洗衣服的时候，左手掌心突然痛得厉害，而且迅速肿胀起来，疼痛难忍。他马上发正念求师父，但不管用。师父说，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转法轮。就在疼痛难以忍受的时候，他想起特效药来了，于是用上了特效药，结果也不好使。来到学法小组后，通过学法交流才悟到，这是自己想要治病的一念招来的病业假象，让你自己用这个特效药，结果没疗效，不好使，看你怎么办。看你在这个问题上是用人的理来看问题，还是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认识到了提高上来就是件好事，认识不到那就会遭到旧势力迫害，直至毁灭。他悟到以后，马上发正念清除自己不符合大法的一切邪念，解体旧势力的一切干扰与迫害，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第二天完好如初，假象全无。师父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现在我对师父这句法的内涵又有了更深的认识。修炼大法就是这么奇妙，我们修炼所遇到的矛盾，只要向内找，就会找到矛盾的根本原因，而且很多都是不自觉的一念求来的，都是我们提高的机会，认识到了都变成好事。通过以上两个事例，使我们认识到，当我们遇到不自觉求来磨难的时候，是用大法的标准衡量自己，还是用人的理去衡量自己，这是修炼人与常人的根本区别，因为衡量的标准不同，其结果也不相同。
用法来衡量问题，关心。今天晚上的一个经历使我认识到正法修炼之严肃性，就想写出来投稿，脑子有念头，
认为还是同修自己悟的才扎实，免得旧势力加重考验，就决定不写。接着上网看到同修一篇我们如何才能跟上正法，没有偶然的事情，我就谈谈个人的礼物交流一下。去年的过年期间，我去弟弟家的时候，坐在出租车里，突然感到恶心想吐，当时雾气很重，空气混浊，本能就想是不是车里空气太坏了，就打开车窗透气，恶心一直到下车也没有当回事。回来的时候和堂妹坐公交聊天，一点事都没有。今天下午又去弟弟家，坐出租车之前就想会不会晕车，真是奇怪了，我从来不晕车的。上车不久又是一阵恶心想吐，当时还想果然如此，不当回事，就当宵夜好了，还写在手机备忘录。宵夜中不是动心而忍，根本不动心才是修炼人的顺其自然。但是回来的时候公交车里人不多，空气流动较好，又是一阵恶心，这个时候引起我的警觉了。去年坐公交回来为什么没有这个症状，是不是旧势力搞迫害？我修炼开始身体就进化了，十多年后怎么可能还有这样的症状？常人都不怕这样的脏空气，怎么可能污染到我呢？然后我就修改了手机的那条留言录，加上内找悟道，以尊师重道第一，开始发正念。不是怕难受，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是不承认的。这个时候大脑中种种念头都出来了，这是空气太脏，这是宵夜，修炼后身体进化得太干净怕脏等等。我感觉身体很发热，那是正念的能量反应，但是好像不起作用。恶心想吐，大脑念头叫我赶紧找垃圾袋，我没有动，又叫我下车换空气。当时我心里想，我的修炼圆满后是要留给未来的，如果承认旧势力安排的所谓宵夜考验，等于承认旧势力强加的乱法，未来怎么办？心里机灵一下，完全严肃起来，正法念头再也动摇不了，甚至大脑有念头快到站了，提前一站下缓和也行。好难受，我一直没有动念，就是发正念。下车后大脑念头一变，晕车身体会变虚，要慢一点，我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一点问题都没有。回家以后我一直在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书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遇到任何情况要用师父讲的法衡量问题，否则跟不上正法。接着明白了为什么进入正法修炼以后身上还会长出一块癣。师父梦中点化我，我也是用个人修炼时期对法的理解来衡量，认为身体调整好了，师父留一点出病气长记性，激励我精进。脚气也是，我明明白白地梦到一个人牵着几只猴子，夜里我睡着后舔我的脚趾头，也悟成欠债宵夜，只要不太严重影响生活就容忍了。其实严格按照师父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而论，我们应该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干扰。这个道理明白以后，我找到今天这个症状的最初源头了。大约前两年的夏天，坐空调车的时候人非常多，当时就有想法，这么多的人空调车不开窗，空气多脏啊，这样多污染身体，弄不好中毒都正常。我还把这个常人的想法和别人讲，从那以后就怕夏天坐公交。不知不觉我的心性完全掉到常人状态了，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到冬天连坐出租车也出问题还不悟，到今年连坐冬天敞开窗户的公交车都有反应，说来说去问题还是出在我这里。以前看交流文章，一些被病魔夺去生命的老同修离世的时候什么法理都懂，就是找借口 踢就势力辩驳，认为自己不是和师父结缘的那一批，业力太大的缘故，直到提前离世也是执迷不悟。师父讲法是一视同仁的，没有分别心，只有我们的正念程度有分别，信师信法的正信不够，为什么就不能坚定地用师父的讲法来要求自己呢？从我个人经历而言，真的就是正念不足以抵挡旧势力变着法子找理由干扰，包括现在其他的一些问题，其中修炼最后旧势力要用男女关系和色魔作为最后检验大法弟子的安排，师父都讲得那么明了，为什么还会干扰不断？就是不能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一否到底，说来说去还是最根本的信师信法的坚定问题，体现在做三件事上。个人理解，这是我们跟不上正法进程带来相关一切问题的最源头。
时刻铭记大法弟子主角的身份。洗礼上台三年来，借反腐抓了很多迫害法轮功的高官，也做了一些对挽救中华民族危机起正面作用的事情。由此我开始格外关注常人社会的形势，慢慢的思维变得不是用法来看待这些事情了，而是用常人政治斗争的思维方式来分析事态的变化，把常人中的几股政治势力在潜意识中分成正义的和非正义的。认为习派代表了正义，觉得他们已经废除了劳教制度，已经抓了薄熙来、周永康、李东生，只差最后一步了，一抓江鬼不就结束了吗？为什么迟迟不动手呢？追查自己的思想还是太依赖常人了，思想深处还是把正法寄托于常人社会，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天体的变化，人类的发展，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人类社会的动向那是历史的安排，是天象带动下而出现的，精进要旨，惊醒。2016年1月11日明慧网2015年度人权报告非法判刑一文提到，自从中共的劳教制度在各界压力下于2013年被迫取消后，判刑就成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方式，光2015年度被非法判刑的大法弟子就多达878人，这充分说明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一点也没有减弱。个别地区大法弟子学法讲真相的环境变得宽松了，是因为当地的大法弟子通过讲真相，一些公检法的执法人员明白真相后不愿随血债帮殉葬而已，并不是迫害大法的这套机器改变了。从法中我们知道，大法弟子才是主角，正法到了那一步不是由哪一股常人的政治势力决定的，而是由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决定的。大法在磨难中圆满了一切的时候，迫害大法的邪恶都将结束。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对于中共高层的人物，我们也不能只看他们在清除江氏集团的内斗中起了什么作用，他们自己能不能得救取决于他们是否对大法有正面的态度。大法弟子都修好自己，真正达到正法圆满的标准，恶党瞬间就解体，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圆满。精进要旨三，问候。是历史给了习近平一个最为难得的机遇，他所做的反腐、废除劳教等一系列立国的举动能够做成，是因为符合了天意，而正法进程的推进还需要大法弟子都成熟起来，真正发挥主角的作用。作为大法弟子不能主次不分，任何寄常人社会的一念都会削弱大法弟子正的力量，都能成为邪恶迫害的借口，都会成为正法的阻碍。大法弟子修炼成熟才是根本，只要我们都达到标准，常人社会的形势即刻就变。如果大法弟子都修得执着无遗漏，红银迷中修，习近平不解体中共，也会有其他人来解体中共。修炼无小事，我们一个人动了寄希望于常人社会的念头是个人修炼问题，如果有众多的大法弟子都动这样的念头，就是正法的严重阻碍。因此面对复杂的社会形势，我们要在法上永远保持清醒，永远铭记大法弟子主角的身份，才能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最后用师父的法与同修共勉。 人类社会是修炼的好场所，是因为这里的一切都会使人执着，因此而能走出来，去除一切对人类社会的执着，才伟大，才能圆满。精进要旨二，不正直，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天国乐团日记，配合之玄妙，存乎一心。师父说，修炼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怎么样做好，怎么样和大家配合好，那是你要走的路。2015年纽约法会想法，配合之美。音乐老师一再的要求我们要倾听他人的吹奏，把自己的乐声融入他人之中，也就是说互相之间要配合。一天，我们声部的几个人在一起合练一曲三重奏，突然间我在吹奏伴奏的音符时，在注意倾听他人的主旋律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美妙。由于在伴奏时没有和主旋律抢镜头，才能体现出主旋律之美，由于衬托出了主旋律之美，伴奏的乐声也变得轻快悦耳，有一种轻如耳语般的美妙，这给我很大的启示。境界之美，配合是一种境界之美，因为它符合了宇宙的法理，所以它的美来自内在。当你愿意和注意地倾听别人时，你的心变得宁静，所以你的吹奏反而变得祥和好听，从而能融入整体。以往我吹奏时听到的是自己的声音，总是想自己如何吹得更像，不自觉地把显示心暴露无遗。试想，这种充满执着的声音能好听吗？绿叶之美，配合实际上体现在我们修炼中的方方面面，不仅是乐队的演奏，任何事情都是如此。当然，配合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乐队的表现，配合的好往往会出现奇迹。音乐老师在给我上课时，时时都提醒我们要配合，要倾听。每当我们只顾着自己吹时，吹出来的都是杂音，而当我们倾听和配合时，吹出来的声音截然不同。配合的好，难道不是一种放下自我后的自在如意吗？仔细观察一片绿叶，上面有许多美丽细小的纹路，所以配合也需要用心和细致，做一片绿叶也美哉。
正念一出，神迹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日，我市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项目小组十几人成功举办了一次三个多小时的住师正法心得交流会。起先得知协调人的意思时，我还不以为然，认为有几个骨干切磋商量一下，拿出个办法我们照做就是了，没必要这么兴师动众。可是当我一走进交流会这个场时，我瞬时改变了。就像师父在《转法轮》120页里讲的，感觉到一种非常祥和的气氛，非常舒服，这就是正法修炼者所携带的这种能量，在这个场的范围之内所起的作用。交流会开始，同修们集体先发15分钟的正念，然后协调人讲述了两年来营救被非法关押同修项目组各片学法小组同修们整体配合情况。2013年11月，我市多名同修被非法抓捕，其中有两位协调同修是我们区域的。记得当时有很多同修怕心很重，抱怨 B 协调人不注意电话安全等等。针对这些情况，营救同修项目组的协调人组织项目组和附近各学法小组同修集体观看师尊在澳洲法会讲法录像三遍。同修们牢记师尊，我们做什么事都要从救人的角度去做。遇事向内找，善意地帮助别人，把同修被非法抓捕的坏事当成好事，不要找被非法抓捕同修的不足，要向内找自己。大家觉得存在着依赖心、抱怨心、怕迫害心、遇事不找自己找别人的常人心等等。同修们通过面对面讲真相，与写真相信救度众生，救度公检法人员。 区法院先后两次已经公布 A 协调人的开庭时间，通过营救项目组和全市同修发正念，使区法院非法庭审 A 协调人两次被取消。后来大家有些懈怠，再加上其他原因，区法院非法开庭，不顾律师当庭的无罪辩护，判 A 协调人五年。项目组同修认识到，我们要以法为师，他们说了不算， A 协调人不服判决，上诉到市中级法院。同修们坚持近距离到中级法院发正念，继续做好三件事。同修们与 A 协调人家属一起配合，虽然 A 同修目前还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但已被市中院退回区法院重审。这是我市有关法轮功案子破天荒头一次，连二审律师都感到意外。这正说明了师父正法整体形势的推进，同时也说明了同修们正念正行的程度。其实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还是师尊的加持的结果。在这节骨眼上，如何不懈怠向内照，大家围绕这个主题进行了法上的交流。这十几位同修大都是六七十岁上了年纪的老阿姨，文化程度普遍低，没有上过学，不识大字的，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相比之下，我怕这怕那，一大堆私心，把师父正法最后时刻的宝贵时光若存若亡，不少荒废在了所谓的过常人生活上。贾同修这位七十多岁的老阿姨，手脚严重变形，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不便，在其他同修配合下坚持十几年发真相信。一同修也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阿姨，几乎每天上街讲真相做三退。面对邪肃将信后，居委会人员上门干扰，他主动到居委会讲真相。丙同修年近八十高龄，这位老阿姨一次骑自行车过路口时，为躲避一位骑车闯红灯的小姑娘，摔得鼻青脸肿。当她被扶起来时，她说：“没事儿，你走吧。”围观的路人感到不解，以为她摔晕了，说糊涂话。她又说：“真的没事儿，我是练法轮功的，修真善人。”说完他骑车赶去学法了。事后他觉得当时把周围围观的人救了就好了。法会当天，老阿姨的右脸青淤还在。丁同修这位六十多岁的阿姨也是每天上街讲真相做三退。当正法需要他上网做真相资料时，他否定以往自己的不自信，信师信法，开了一朵小花。吴同修是一位新迁入我市的，这位六十多岁的阿姨重点介绍了他们原住地那里同修没有怕心，协调到位，一起救出被邪恶关押同修的经验。以同修这位七十多岁的老阿姨没上过学，但她心底纯净，在经历车祸火灾大难时，师父两次救了她的命。前些日子她家的灯老是闪烁不定，影响她学法和做大法的事。她对灯说：“你来到我家要帮我助师正法，你也要同化法。”并请来师父法相到跟前，果然灯马上光亮如初。更同修这位六十多岁的阿姨介绍了一次他们到黑窝发正念，由于邪恶干扰，两位同修的力长倒下了。他发出强大意念，请师父加持他俩力气长来，也是立刻见效。还有协调人讲述了他们打印师父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时，当时没注意正反面印到了，只好两本合成一本粘在一起，而分发给另一位同修发现后，心想要是能正过来就好了。等他忙完厨房的活回来一瞅，四本师父讲法还真的就正过来了。在常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而在我们大法弟子这里却是平平常常，举不胜举。只要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大法的神迹就随处可见。
只有学好法，才能打好真相电话。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大家知道，打电话讲真相，就是把真相讲到位，使众生明白真相，使作恶者放弃作恶， 使这个生命真正得到救度。那么怎么讲清真相，怎样把真相讲到位呢？这就需要我们下一番功夫了。作为修炼人，我们首先要学好法，因为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出自《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所以只有学好法才能讲清真相，学好法才有法的力量，讲出的话才能打动人心，才能救了众生。记得第一次拨打电话的心情是既紧张又害怕，因为从未打过真相电话，不知从何说起，就是照着稿子念也是断断续续不连贯，更不用说流利了。同修鼓励我说，玲子别怕，多打慢慢就熟识了，就能突破的。我笑笑说，好，谢谢。其实心里很忐忑。2014年某月第一次参与拨打专案是吉林专案，电话拨通了，是吉林农安某派出所的号码。对方说，喂，派出所哪里？我说，朋友您好，我是从海外打过来的电话，告诉你一件大事，现在海内外都在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薄熙来案引起全球关注。对方打断我的话说，你叫一个普通话讲得标准的来跟我讲，挂了。正好有一位东北同修来我家，我说，小王你来打一下，刚才那个警察说要找一个普通话讲得标准的给他讲，你来说说。小王拨过去没说话，我问，小王你怎么不说话，你说啊。小王说，阿姨对方一直在骂人。我说，哦，小王你下了我来打。我用几秒钟调整心态，心想，刚才说我普通话不标准的不是这位警察，而是他背后的邪灵，想来考验我，目的是不想让这位警察明白真相得救。我抱着强大的正念打过去，对方接了。我说，小伙子你知道吗，中共江泽民在利用你们攻讦法司人员犯罪啊。追查国际的调查显示，至少有6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这是最早公布的数据。在人还活着的情况下，不打麻药，把法轮功学员的心肝肾眼角膜等挖出来卖钱。或许是我的慈悲心出来了，他没有说话，静静地听我讲真相，大概讲了7分多，他明白了，态度转好了，说，我知道了，谢谢你。通过这通电话使我体会到，要想打好电话就要学好法。师父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说，每个修炼人针对别人的态度也是自己修炼的表现，所以每个人在这些方面也应该明白，学法要是跟上就会有突破，学好了法才能证实法，学好了法才能做得更好。很多学员以前不会的事情，通过学法思路开阔了，什么都能够做得得心应手。法学得好就会这样，不是说你修得不好啊，我讲的是法理，多看书多学法就一定会有智慧。我明白刚才我能流利地讲了7分多钟的真相，对方不挂电话不是我有什么本事，是师父看见我第一次拨打专案又有救人的心，就鼓励我给我智慧，真的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啊。出自转法轮。最近全球营救平台为配合电话组整体专案事项，又组织了一次向吉林省全面讲清真相，营救同修救度众生的专案行动。这次拨打专案自己感觉跟以往不一样，据追查国际调查报告，每3分钟就要杀一个人，想到同修被关押在集中营里，随时被活摘器官，所以心情特别沉重。有一个手机号码打通了，对方说，你说这些有什么意义？我说，先生，200多万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您听到这个消息您不觉得震惊吗？ 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有错吗？您心里很清楚，信仰无罪，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为什么信仰法轮功没有自由？要被抓、被判刑、酷刑、折磨、打毒针，还被活摘器官贩卖，天理不容啊！长达16年，你们还不觉醒，还在执行所谓上级的命令，迫害法轮功学员。江泽民被审判的那天，你怎么办？你的家人怎么办？想过这个问题吗？现在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唯独在中国大陆遭到迫害。你知道吗？只有江泽民一意孤行，要镇压法轮功。当时7个常委中6个是反对的。今天能打通您的电话，咱们就是缘分，听明白才是福分呐。您都看到了，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各省市，被拿下来的大官小官都是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如李东升、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等。再看看你们吉林省的延边州公安局主管国保处的副局长李忠勤，2011年6月17日下午突然心肌梗塞死亡，才58岁。吉林省长岭县公安局610办公室主任马丽得肺癌晚期，现在生不如死。还有你们吉林省监狱长贾炳新、王坤被判刑。像这样的例子在全国各地不知道有多少，每天都在发生着，不是车祸就是癌症或殃及家人，还以为是偶然的，没有偶然的事。作为海外同胞，替你们着急，尤其是你们这些公检法司人员，被谎言欺骗、被利用犯罪而不知。也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给你们打电话讲真相，就是希望你们看清形势，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远离邪恶，选择好的未来。其实明白真相的警察、法官、检察官以及610人员都洗手不干了。你不知道吧，2004年江泽民就把你们给出卖了。我一口气把该讲的真相都讲了，并且告诉他，为了你和你的家人，保护法轮功学员，收集证据举报，并且告诉你的亲朋好友赶快散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才能保命保平安。他不作声了，最后我先挂了。这通电话使我体会到，你只要想救众生，有这个愿望，师父就加持你，给你智慧，你就能源源不断讲清真相，就能做到得心应手，真是这样。我在全球电话组营救平台拨打电话已有1年多了，在这个大熔炉里，我被反复锤炼着，由不敢说到敢说，由不会讲到会讲，而且能流利地针对不同的众生去讲真相。这一切源自于法，自己感觉无论是对法的理解还是心性方面的提升都非常快，尤其是自己参与主持每天北京时间18点12分的学法后，更是有突飞猛进的感觉。在此感谢师父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在全球电话组营救平台打电话讲真相，救度众生，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同时也感谢平台的同修对我的帮助，尤其要感谢平台提供学法的房间，每个同修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时间安排学法，因为每个时间段都可以在平台上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同修一起学法。当然不能忽视当地大组集体学法，一起交流，共同提高。最后让我们多学法，学好法，扎扎实实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以上是我的一点体会，如有不足请慈悲指正，谢谢世尊，谢谢同修何时。
修炼中不走极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我们都知道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所剩的时间不多了，如何把握这宝贵的时间修炼好自己，兑现自己救度众生的誓约。我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我悟到师父告诉我们所剩时间不多，是希望我们能够在法中精进，尽快修去人心和欲念，利用好这宝贵的时间，以一个大法弟子的神圣状态去多救众生，从而兑现各自在史前立下的誓约，圆满地完成自己的修炼。对于时间，我们应该有紧迫感，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的动力，但是不能走极端，还是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去修炼，去完成好三件事。因为我们今天在个人修炼中，在救度众生中的做法，也是给未来人修炼所留下来作为参照的。也就是说，即使我们做着救度众生这么伟大神圣的事情，可是我们的所行所言却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状态，这样我们周围的世人才会看到我们的理性与无私，才会对大法生出正念，真正得救。所以我们在利用上班或生活之余的时间去做救度众生项目之前，要合理地安排好自己家庭、工作、生活中的事情，不能因为怕被落下的心理而对一切不管不顾，而应该把讲真相融于自己的生活中，在任何环境、任何时候，我们身上都要展现大法的美好，真善忍法理的伟大，这样才能救度着有缘人，并在社会上形成好的口碑，人们都会自觉地去传播大法真相，形成全民反迫害的局面。个人感悟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梦中所见，被自己耽误。作者：大法弟子。2016年1月20日凌晨1点多醒来，在绝望中醒来，因为太真实，所以把我的经历写出来，告诫大家千万不要重蹈覆辙。下为梦中所见。梦中我正在帮老板准备快递，弄了好久好累，终于寄出去了。可是就在这时，毫无预兆的，平日南方看起来毫无破坏力的小水洼，竟然以洪水之势袭来，瞬间冲毁了一切。众人看着洪水下来，却无能为力。人们飞快地跑，可是两条腿的速度根本是无力的。我也在众人中逃命。洪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淹没了身边的所有人。除了我在最后关头被一个同事拉了一把，侥幸活了下来，视线所及还能看到被大水冲走的人们，但不敢回头看，因为无能为力。被洪水洗刷后，天色很不好，灰蒙蒙的，了无生气。这个世界的人们似乎终于清醒过来。我牵着弟弟常人走在这个劫后余生的世界里，我心里明白，这已经是到了世界末日，人们所剩无几。出奇的是，大家几乎一个状态，都在求神庇佑。可是我看到那些神也在看着求他们的人，摇摇头。我也知道他们无能为力，这是宇宙在正法。慢慢的和弟弟越走越多，我告诉了他这一切，这个世界为什么会这样，这都是因为宇宙正法的原因。那些人因为在正法中没有对大法做出应有的选择，所以淘汰了。我告诉他，淘汰生命只是第一步，后面将会有审判，所有人都将经历审判，而你是活下来的人，在以后对自己的人生 对大法一定要有正确的认知，而我当初走进大法却没能珍惜这万古机缘，对我而言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说完这些，我是多么悔恨，悔恨自己为什么不好好珍惜，那种压力铺天盖地不足以形容，就是真实的绝望。从开始我就不知道这只是个梦境，因为太真实，后来实在扛不住压力醒了过来。可怕只是梦，还好有这个梦。醒来后我开始反思这些年来的自己，因为家庭环境很好，上一个猴年我走进大法中，现在已经轮回生命中的第二个猴年。回想这些年来，自己无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度过，一直在大法与常人中摇摆不定，时好时坏，这么些年一直反复如此，自己都厌恶自己。历史的进程我都清楚，可还是被人中一切所迷。处于大法中时深知自己的使命，可是这样的时间总不会持久，一会儿便又处于常人状态，处于常人状态时总是逃避大法，逃避自己，逃避责任。前几天同修还专门发了证件网上的文章，完成不了使命的悔恨链接给我看，我一直放着没看，还是不敢去正视自己，浑浑噩噩地过着。直到刚才的梦境，我知道自己再这样下去，梦里的处境将变成真实的自己，故一刻不敢耽搁，记录下来梦中的一切，也打算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如果还有类似我这样的同修们，千万借鉴，不可重蹈我的覆辙。最后的阵法是无情的，被自己所耽误的同修们，在真正的绝望面前，现在的一切根本渺小的不值一提。现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也真的只有以像快递一样的速度才能赶上阵法。
晏子辞婚。晏子是春秋末期齐国的宰相，敢于谏言，爱护百姓，德才兼备，在当时有很高的声誉，而他对自己妻子的道义同样令人称赞不已。齐景公很器重晏子，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一天景公到晏子家中做客，正巧看到晏子的妻子，便问晏子道，刚才那位是先生的妻子吗？晏子答道，是的。景公笑着说，嘻，真是又老又丑啊，我有个女儿年轻貌美，不如嫁给先生吧。晏子恭敬地答道，我的妻子现在是又老又丑，但我与她一起生活已经很久了，自然也见过她年轻美好的时候，而且为人妻的本以年轻托付一生至年老，美貌脱身到衰丑，妻子在年轻的时候将终身托付给我，我纳聘迎娶接纳了，跟臣一起这么多年，君王想将女儿嫁给我，而我怎么可以辜负我妻子的托付呢？景公见晏子如此重视夫妻之意，也就不再提此事了。有一次大夫田无宇到晏子家中，见有一位妇人穿着粗布衣服，十分简朴。田无宇假装不知道是谁，故意问晏子说，刚才那位是谁呀？晏子说，是自己的妻子。田无宇说，您位至卿大夫，十亿田岁，所禄一年可达70万，为何还要用老妻呀？晏子说，我听说休掉年老的妻子称为乱，纳娶年少的美妾称为淫，见色忘义，处富贵就背弃伦常，称为逆道。我怎么可以有淫乱的行为，不顾伦理，逆反古人之道呢？晏子不愿违背伦常道德，委婉谢绝了景公。田无宇问晏子身居高位，富贵在身，
为何不找美妾？晏子答以道德之言，指出淫乱逆道之事不可为。可见晏子在婚姻问题上态度非常严肃，重视夫义妇德，不离不弃。哪怕是君王提亲，旁人嘲笑，他对妻子也依然如此尊敬爱护，信守承诺，其操守品性令人敬重。
文苑轶事，个个草包，作者郑重。清朝四读学士纪晓岚，文才卓绝，嫉恶如仇，常以巧言妙文戏弄权贵，嘲弄王孙。有一次，恃宠弄权的尚书和珅在自家后花园盖了一座书亭，请纪学士提一匾额以示风雅。纪晓岚素闻这位权臣的几个宝贝儿子全是声色犬马的浪荡公子，便挥笔写了竹包二字。略读古书的和珅以为这是纪学士借用诗经如竹包矣如松茂矣为宋词，赞赏他家书亭四周竹包松茂，于是眉开眼笑曰：雅致清高，妙不可言。然后招来名将精雕细刻，镶于书亭之上。不久，乾隆皇帝御驾临幸，观赏和珅爱卿家的园林，见书亭题匾，捧腹不已，然后对尚书和珅示曰：爱卿，这是纪学士在嘲笑你家令郎不学无术，个个草包，竹是个个，包是草包。和珅仔细一想，哭笑不得，暗骂自己糊涂。
宰相赞曰：世上竟有如此高尚之人。作者秦如初。魏敬义并非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史书中记载甚少，只有元史将他收入校友传。传中简略记载道：魏敬义，字世友，雄州荣城（今属河北省人），姓至孝，居母丧，哀回古励。但是《校友传》中却详细记载了他教育子女的一则事迹。他之所以能在史籍中留名，主要也就是因为这一则故事。魏敬义不仅对母亲很孝顺，而且十分注意教育自己的儿子。他生性乐善好施，肯帮助别人。平时广乡里如有男子女子到了年龄不能娶妻嫁夫，他总是热情出钱，大力赞助他们的嫁娶。逢到灾荒之年，他便经常施食救济老弱病残，以自己的善良之心救贫苦人于急难之中。魏敬义并不是一个十分富裕之人，他的家中一共只有16顷田，但就这16顷田，他也常为此感到不安。一天，他特地将儿子叫来，对他说：自从我们家买下村上的10顷田地后，环村的乡亲们都难以生活自给了，我深深地同情他们，想把我们买下的这10顷田都还给他们。你守着其余剩下的田地也完全够生活的了。于是他将周围的乡亲叫来，告诉他们说：我买了你们的田产，使你们贫穷的不能生活，有父母亲也不能够赡养，我实在是太不仁义了。现在我就将这些田地都还给你们。魏敬义的乡亲们听了都深感意外，一下子不敢接受。魏敬义坚持一定要退还，才都接受了。魏敬义怕乡亲们不放心，又特意将此事告诉官府，以表明自己是真心退还田地。官府对他的这种做法十分赞赏，特意加以褒扬。当时朝廷的宰相听说此事后也十分感动，赞叹道：世上竟然有品格如此高尚的人。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